那我想庄子这样子讲哦，是不是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大家可以不用向老天爷祷告？我这样讲当然有点太凶狠了哦，不过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庄子的逍遥理论是成立的，那我们又援引了佛教里面的心经，对不对？说这个无苦集灭道什么什么，就是说你所有在悲惨之中的感受到的那些负面的感觉，其实很可能都是你的意识形态捏造出来的。所以重要的是，你要能够脱离你的那个意识形态，脱离你的那些诅咒着你的矛盾的负面的信念，对不对？而不是有一个上帝来解救你。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最无聊的例子，像我那个每天在说骨质要疏松了，所以我要运动的阿姨，就算有遇到一个神仙来跟你讲说，我给你一颗仙丹，你吃了以后骨质就不会疏松，他会相信吗？不会，对不对？他还以为我明天骨质要疏松，就是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对不对？所以身为一个更高境界的人，他其实对于现在人类世界大部分的悲惨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搞的，也没有什么好努力为你做什么的，因为那是你充满激情去创造出来的你的创作物啊。就算是你说什么，我真家里面很悲惨，每天跟我老婆吵架，每天跟我爸的处不好，那也是你要跟他吵的，对不对？因为事实上处不好的人你也可以不要处的，是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要念就好了，对不对？就是人可以逃的吗？我当然不敢说我是一个好的范本，但是我觉得我是很省油的灯。就是你如果让我觉得跟你相处起来很累的话，那我觉得我不应该累吗？我就不要跟你相处，这样总可以吧？所以这样的一种观点，像庄子的这个外物篇第十一小段，原文：静默可以补病，自灭可以修老，宁可以治惧。虽然若是老者之物也，非义者之所谓尝过。问焉：圣人之所以害天下，神人未尝过而问焉；贤人所以害世，圣人未尝过而问焉；君子所以害国，贤人未尝过而问焉；小人所以和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我们现在有一句话说是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过问，过问这个词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外物篇的第十一小段他是这样讲的啊，他说竟然可以补病，自灭可以修老，宁可以止惧。虽然若是老者之卧也，义者之所未尝过而问焉。他这个话其实讲得很幽默道，他说一个人那如果是生病了，对不对？你就安心的静养，好好的躺着，这样就可以让你的病好起来，对不对？生病了要休养嘛。那自灭可以修老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发觉自己老化的话，可以多做一些体操运动，按摩导引啊，来让自己不要老得那么快，就是抗拒你的年老的一些作为。然后呢，当你太忙的时候呢，你可以停下来，让自己的心定一定，不要这么忙。他说虽然是有这么些花招是没有错啦，好像可以让你不要老那么快，不要那么忙心，不要那么乱，但是呢，他说这些所有的花招都是什么呢？是老者之物也，这些都是一个很忙很累的人才需要做的事情。他说义者之所未尝过而问焉，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一个很闲的人的话，这些招数对你都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你如果根本就很闲的话，你何必经过那个地方说我要休息，我要怎么休息，我要怎么样吃补品养生呢？不必。他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很闲的话，很懒的话，他说根本经过了这种保养的这种健康食品店，你也不会探头进去问说我要怎么保养。那他说所以圣人之所以害天下，这个字就是通于我们今天的那个惊骇的骇了。他说所以呢，如果一个圣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大搞特搞的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这些所谓啊，神人未尝过而问焉，如果有一个神人经过的话，他也不会来过问，他也不会经过说你在搞什么，我要不要帮你一下，他没有兴趣。那他说那闲人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大搞特搞的呢，圣人经过呢，也是觉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搞的，不会想理他。那君子在一个国家里面大搞特搞的呢，闲人经过的时候呢，也不想理他。那小人呢，在那边对每一个时间点斤斤计较，我要怎么样才能获得利润，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君子经过了呢，也懒得问他。就是，如果小人每天在那边炒股票，升了几点掉了几点，在那边很紧张，那一个不炒股票的人经过，也会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一种性度上面的差别啊，庄子是很强调这件事情的。所以真正到了道家心目中的这个很高境界的什么神人圣人之类的等级的时候，到底他是不是会很关心你的生活中的种种的困难呢？其实说不定是不很关心，庄子比较关心的是你能不能不要继续当你现在是的这种人，这个比较是在修行上面比较要紧的。像我们生活中一定会有一些困难，有些人面对的困难是身体不好，有些人面对的困难是工作的环境跟相处的人很糟糕，有的人面对的困难是家人的困难。可是就连这样的事情，其实都还有很多可以反省的点。就好比说，我觉得我一路学中医到现在，我从前常常讲的一句话讲的自己觉得还蛮悲惨的，就我从前说我学中医以后，我唯一没有经验到就是健康。就是因为你学了中医中药之后，你每天就在想应该要生什么病才可以吃这个药，就是你的整个人都被吸到疾病那边去，就是那种感觉非常的糟糕。可是呢，我就发现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很不会生病，他们都是身体很好的人，那我就发现说他们就是当我们的能量上或者说信念上有很多冲突或者矛盾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的选择某一种战场。